大家好，欢迎收听水到渠成。你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艺龙的午夜 DJ， 我是复播宝哥，坐在我南方400公里之外的是嘉宾大师。
大家好，水到渠成是一档好整以暇的播客节目，隔周周日更新。我们推荐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通过下面的链接订阅我们的网站，欢迎评论，不欢迎催更。
这一期呢，衣服的粉丝们估计要失望了。上一期我们聊完工作，衣服就赶忙回去加班，结果导致精力不济，这周请假。但是呢，我们也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一位期待已久的嘉宾，他就是北京大学城建协会前任理事长、北京大学六家歌手安大师。
DJ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欢迎。今天的片头曲呢有一些不同，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出来了。既然我们今天请到的是音乐圈的嘉宾，我们这次就要聊一聊一个酝酿很久的话题，就是关于流行音乐。其实这次的初衷是我想谈论一个我自己的小小爱好，就叫俗歌300首，又称口水歌。之前在大学的时候，我跟大师是一个宿舍的，那么口水歌呢就是我们宿舍的一个文化输出的主力。
宿舍文化，
对，我理解呢，这个俗不一定是低俗，也可以是通俗。
熟听宝哥的俗歌300首，不会唱歌也会赢。不过我理解宝哥的这个俗歌300首啊，它不是三俗歌百首，俗它指的是，我理解啊，应该是通俗，而不是这个媚俗、低俗、庸俗、恶俗、粗俗。
也有一部分是粗俗的。
就一个大哥过来说，今天晚上什么节目呀？就张国立说了，说这不能透露，但可以保证的是今天的节目相当粗俗。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听众一定会说，哥们儿就喜欢俗的。
哎，
我们怎么说呢，就算把话题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就是所谓的华语流行吧，这个问题还是太宏大了。因为流行音乐呢，它的覆盖面太广，我们今天也只能蜻蜓点水的描述几个小小的观点，分享一下我对这个现象的一些观察吧。
我其实一直觉得你的这个收集是挺有意思、挺神的。比如说呢，你的收集里既有王静文，也就是早期王菲。
王菲，
又有一个叫王强的，就我是从你那儿听来的王强的一首歌，叫《秋天不回来》。
好歌。
还有就是你的 KTV 代表作《知心爱人》，
也是好歌。
你看，就是所以说，你看你能把看起来貌似毫不相干的歌，都收录到一起。
怎么讲呢？秋天不回来可是一首很感人的歌呀。可是知心爱人主要是被广告给毁了。我们作为一档情感陪护类节目，我们要有这种不涉及鄙视链的自觉。王菲和王强都要尊重，都属于咱们俗歌的范畴。
哎，很欣赏。其实说起来啊，通俗音乐的通俗这个词也是一个很奇特的发明。什么是流行音乐呢？其实就是在官方的定义下，就是青歌赛里面的通俗唱法，就是流行
音乐。青歌赛就是需要有单位选送的那个吧。
没错，就是通俗、美声、民族这个分类。事实上内地流行音乐直到80年代初期都是见不得光的。它最早成为官方认定的合法流派，据考证啊，就是在1986年的青歌赛上。只不过当时呢还不好意思用流行这个词儿，可能大概是觉得流行这个词儿太粗俗吧。
对，流行太俗，不能用流行，得用通俗。
哎，就用了通俗。
通俗不那么俗，
稍微不那么俗一点。而且据说这个词是李双江的发明。
原来是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李老师啊。
哎，李老师。聊听歌，我觉得有三个层面。
三个层面。
想听什么，能听什么，怎么听。 想听什么呢是个美学判断问题哈。
嗯，
能听什么是个政治问题，怎么听可能就是个文化问题了。
你不愧是博士大的，把我们这个一下就理论化了。那咱们就先说说想听什么吧，或者说我们为啥要听我的这些俗歌。
哎，就是这个里面真的挺神的啊。
嗯，
就我举个例子，陈永海，
嗯，
北大86级物理系的，现在在中科院研究半导体。
嗯，
这么介绍听起来挺没劲的啊。不过呢，他还有一个身份，去年2017年，
嗯，
窦唯出了一张专辑《山水清音图》，
嗯，豆仙儿的。
陈永海在里面给窦唯当吉他手。
嗯。
然后呢，据陈永海说啊，他每天不听着杨臣刚的歌就睡不，这是直接引语啊，
嗯，
不听着杨臣刚的歌就睡不着，刚刚我的爱，
老鼠爱大米也是我俗歌里面早期就收录的一首主打歌。
哦，这样。
对，这就让我想起来我姑姑有一段时间他不听庞龙就不行，而且还自称自己是庞丝，就是经常总是在家里面放两只蝴蝶和你是我的玫瑰花这种。后来我就去研究了一下才知道他其实背后是有一个推手在做的，这个人叫周亚平。
嗯，
然后这人他自己发明了一个词就是粮食音乐，并且呢他推出了以庞龙为代表的就叫粮食音乐歌手。
粮食音乐就是说这音乐就像粮食一样啊。
嗯，对，
就是他在某种程度是一种刚性需要，
刚需。对，
啊，有一个人叫朱大可，他写了一本书叫《流氓的盛宴》。
嗯，
这本书他有一个看法，他说中国的历史呢就是国家和流氓之间摆动的一个历史，就是国家主义和流氓主义，集权状态和江湖状态之间相互摆动，达成了一种国家和流氓之间的平衡。
嗯，
然后他这说这个流氓，他不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流氓地痞，这个流氓它不是个贬义词，它是意思是国家叙事的一个辩证对立，就是伪光正叙事的一个对立面。古代呢可能叫游民啊，游侠或者泼皮。然后革命年代没有流氓，流氓是不存在的。
嗯，
流氓罪是可以枪毙的罪，
流氓罪。对
对。然后80年代以后到今天，我理解哈，可能这个流氓文化，或者流氓话语，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通俗文化。也就是说这个流氓话语是一种历史级别的刚需。
嗯，
大概是我们今天是之前的革命年代憋的有点厉害啊，所以最近我们这些年来这个流氓话语应该说是格外发育的。
嗯，对，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怎么说，主流文化又有一个比喻叫做主旋律嘛。
嗯，
其实它就是用音乐来比喻这个文化的形态。
对，
所以主旋律之外的东西可能就比如说我们叫副旋律或者通俗旋律，确实也是一直存在的。之前我们说到这个周亚平这个人呢，他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就是周亚平一开始就很注重市场价值，并且他希望从中制造这种商业的成功。他自己就说嘛，周亚平说，我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强调自我。其实他自己呢特别喜欢交响乐，但是他做的东西是给大众听的，他没有市场价值东西他不做，他做的就是粮食音乐，谁都要吃，谁都能吃，是和严肃的东西不一样的。
嗯，对。然后你看其实这儿挺有意思的，他说大众的要吃的，老百姓要吃的，就不是严肃的。他在有意识的把大众呢跟这不严肃放在一块儿去。
嗯，
然后这个同时呢我发现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那就是这个流氓话语啊和这个国家话语，它在很多时候它其实是辩证统一的，它有时候就合二为一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我那天啊有一个好朋友让我被迫听了杨臣刚的新歌叫撸起袖子加油干，
刚刚我的爱嘛。
再比如说这个赵雷之前火了一阵哈，他突然发了一首歌是成都，这首歌的两会版。哎，这是我觉得听的时候一种这个宋江这被朝廷招安的感觉啊，就是江湖和朝廷庙堂统一了，就有点像就红星照我去战斗和老鼠爱大米合二为一的感觉。
嗯，这个就让我想起来之前一说法，就是社会盖变成了社会主义盖，
有点那个意思。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俗歌 或者叫你收藏的这个俗歌，好像还跟这个美国 Billboard 上的歌，好像还不是不完全是一个重合的概念。
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就是从这个音乐这个本身问题出发，我觉得俗歌在技术上肯定还是有一个可以遵守的范式的，要不
对
然
对
像周
对，
亚平这种人呢，他就没办法大规模的复制啊，大规模的推，
对，
也
标
就
准
是，
化生产。
是我们就直观说啊，就听的这些歌基本上都是三四分钟的，然后你主歌副歌重复两遍，这样比较标准。
这是二战以后音乐产业发展，特别西方音乐产业发展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从西方搬过来，要让这个爷爷奶奶辈的人来听这个流行歌，他们的评价一般都是很排斥的。就你像我爷爷奶奶，他们会说流行歌没调，
没
听不
调。
清楚唱的什么，歌词念不明白。所以你看啊，他们其实还是更习惯字正腔圆一些的音乐
所
哈。
以刚才我们说到，从之前那两个话语的角度看，可能这种通俗歌曲、流行歌曲，不光是在形式和技术上有一个范式，他们在内容和抒发的情感上也存在着一个范式。
对对对，一定是这样的。而且，我的观察是，甚至还是一种道德上的范式。就是，你看啊，从唱法上说，流行音乐的唱法叫做什么？叫做以气裹声，也就是说气声比较多，也圆润的东西少一些。旋律上呢，你看啊，老一辈人说没调，什么叫没调呢？其实说的是装饰音和滑音比较多。如果我们站在伪光正的角度，我们来看装饰音和滑音的话，那这就是轻调和卖弄。
对，有点这个
对，也
意
就
思。
是说，其实为什么在文革期间，吉他是独草乐器，而且是吉他是头号独草乐器，就是因为吉他是制造滑音和装饰音最便捷的一个乐器。这是在这个唱法上，然后在咬字上呢，它不是一种饱满的咬字，它是一种扁平的咬字，就是。类
对，
似于人喝醉了酒
口
以
齿不
后说
清的
话，就
说
口齿不
法。
清的感觉。对，所以你看，其实它影射了一些道德方面的问题，或者一些性道德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让我想起来之前听到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古典时期说的那个礼乐的乐，跟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了。以前大家听那个音乐呢，是一个公共活动，是一个政治活动，
对，
目
没
的
错，
是彰显一种秩序，让人克制。
没错。
但是现在呢，你这个戴上耳机一个人听，或者是到演唱会里面去跟歌星疯狂互动，这个东西要是让孔子看见，他就说：“哎呀，礼崩乐坏，礼崩乐坏了。
哎，对，但其实你要这么说，其实古代也是有俗歌的吧？
”对，
就是说什么后庭花啊，呵呵，靡靡之音，然后到了民国时候，《上海滩》或者是港台叫时代曲，到了革命年代就叫资产阶级大毒草，也叫黄色歌曲啊。然后90年代呢，就跟我们现在是叫流行金曲。其实，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邓丽君还是黄色歌曲的突出代表。在台湾，邓丽君是爱国英雄；在大陆，邓丽君代表了黄色歌曲。
黄色歌曲。
其实革命年代连《梁祝》都是黄色歌曲，都是大毒草。有一本很好看的书，叫《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一
好
九
可
八
怕！
二年，人民音乐编辑部出版的，
你快教教我怎么鉴别黄色歌曲。
根据《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这本书，流行歌曲绝大多数都是黄色歌曲。哎，于是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那个时候身背黄色歌曲污名的，基本都是女歌手唱的歌，比如说《何日君再来》，这跟我们今天对黄色歌曲的想象好像正好颠倒过来了。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台湾的一个音乐人叫刘家昌，他曾经说：“他说在流行乐这块，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时代曲开始，我们的一段时间其实都是阴盛阳衰的。
这个就确实让我想到，这个歌曲跟时代确实有关系。可能，阴盛阳衰这个事儿，我之前看一些邓丽君的介绍嘛，就是会讲她常常去劳军，就跟士兵在一起，因为她这种甜美的歌声就很适合这些天天经历非常神经紧张的这些士兵在一起，他们需要一点温柔的东西。
阴阳调和一下，
对，所以你说从三四十年代开始，我们开始阴盛阳衰，我觉得可能就是跟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动荡的历史是有关系的。
确
所以
实，
在这种背景下， 这种更温柔更体贴的审美变得更流行了。我原来呢就经常反思我这个收集俗歌三百首这个行为，不过现在呢最新我在虾米里面的收藏是989首，应该到俗歌
千
首了。就我反思这个价值，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可能它的人类学价值是比它音乐的价值要大的，就是说我听这些歌呢实际上听的是这一种形式的音乐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作为一种大众的一种时代的记录的感觉吧，
有一种这个历史见证的感觉啊。
就除了时间这个方面，有时候我也会关注关注就是这些歌在地缘上面的传播，从哪来的呀，从哪个文化出口进口来的。
那你发现没有啊，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流行文化和港台文化好像是一个东西，
就港台流行文化，
对，就是流行文化就是港台文化，后来慢慢才我们才经历一个流行文化的一个内陆化内地化的一个过程。
对，就像我想起来我中学的时候好多人都喜欢学周杰伦唱歌，就特别是学他那种发音，比如说把他都发成擦，
台湾普通话，
就是歌里面就会这样经常唱擦不爱我这样子。
但是我有一个观察，就我发现最近啊他有点反过来，就是出现了一些台湾年轻歌手内陆北方偏北方咬字的这么一个现象。比如说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台湾乐队叫老王乐队，你不仔细听他唱歌你还以为他是万青呢，
都是河北口音，
石家庄附近的。
在这个世界里寻找着你的梦想，你问我梦想在哪里，我还年轻我还年轻，他们都说我们把。
对，不过说到这个文化输出和影响的这个问题我还是很感兴趣的。就有一段时间呢我的俗歌我就集中有意识的去听一个专辑叫日月精选，就是日语跟粤语的精选，就专门是介绍这两个语言之间相互翻唱的专辑。可能就是原因是本来你说的这些香港台湾地区就是原来跟日本的文化交流就是比较频繁的，甚至像 Beyond 他很多歌会写一个粤语版本写一个日语版本，那我觉得作为像我这种北方人听这种歌的话，就是不管是听日语还是粤语都会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但是后来也听到很有意思的就是也有人翻唱中文歌，日本歌手翻唱中文歌，比如说这首大海，
开始出口了，不光一味进口。
叫同一首歌在不同语言时候的表现，我觉得这个本身还是很有内涵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听的这些歌呢都是他们的歌词都有很强的表意作用的，就它不仅是营造一个氛围，而且是直白的讲述一个故事，
叙事性，
这也是它如何体现我刚才说的那个人类学或者史学价值的一个方式吧。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是很后悔没有上过两个课，一个就叫做流行音乐的流变，另外一个呢就是毕明辉毕老师的，应该是叫20世纪西方音乐史，
对，我有印象。
所以毕老师呢他就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在听歌的时候呢歌词的审美是大于对于旋律的审美的，
喜欢听文字。
他说中国音乐呢是存在一种线性的思维， 他是实际上是对单声部音乐有一种特殊的好感，然后如果要对器乐进行理解必须要借助文字。他也说就是中国音乐经历几千年的发展呢，最高的音乐艺术成就就是凝结在歌曲这个形式上，就是有歌有曲，仔细看很多音乐呢实际上都是基于中文诗的歌曲。
这么说怪不得窦唯这些年曲高和寡、对窦唯来说歌词好像直接不存在了。
对，其实他也说了就是说器乐在中国呢其实也不是没有发展，比如说有像琵琶这样十面埋伏，或者说唢呐这样百鸟朝凤的，但是相比于歌曲呢、实际上他说总是处于一种下风，顶多是个伴奏或者用来填空。所以结果呢就是说一方面这种音乐格局造成了中国人聆听音乐对歌词的依赖啊，怎么说，比如中国人听音乐其实很难摆脱对文字或者歌词的需要的。
对对对，就是说语言它是和音乐是相通的。就说起这个现代汉语它的这个音乐性，王小波是这么谈汉语的、他说在他说他本人是在翻译家的译笔中，像是傅雷或者汝龙等先生的译文中、他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对他来说呢，韵律就是文学，没有韵律就没有文学，韵律和文学是一个东西。
我记得当时我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高一吧，我记得课本里面有讲那个现代诗的，我至今还记得我们语文老师说欣赏现代诗有三种美、是建筑美、音乐美、最后才是文学美。所以现在想想这些还真是统一在一起的。特别是汉语的模糊性呢，本来就赋予了歌词这种多重意象，让它变得更朦胧啊，更有玩味的价值。对，话说回来，像以前我们学那些词嘛，就是学特别是学宋词，词牌名其实学来学去那么几个，但是重点是不同的词人为同样的词牌名谱出了不同的词。
不过就说回歌词啊，有个北大之前的哲学家叫朱谦之、他有一句话，他说所谓诗歌即是音乐。他说这个就让我想到，其实之前我有一个观察，就是这个花间词叫什么，叫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它其实就是啥呀，它其实就是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真是。
然后包括你看诗经六艺风雅颂都是音乐分类。
是，有时候就觉得听这些欧美的流行歌吧，他们的歌词一比较确实有点简单了，基本上就是不是开 party 就是我爱你嘛。所以可能就说像英语的这种复杂表达其实没法在他们这种流行音乐这种节奏中完全展露出来吧，反而说是、对，反而说是像说唱它表达的信息量更大，确实可以让人仔细研究研究歌词。不过我这个说法也可能是因为我确实太依赖歌词了、没有歌词就欣赏不了别的音乐形式。
可能你唱歌也不在调上哈。不过这里我想到一个有可能有点意思的对比啊，就是你看美国音乐最高奖格莱美奖、它有几十个奖项，但是唯独没有一个奖项是给歌词的、但是你再看号称是华语界的格莱美奖，是台湾金曲奖，从来都有最佳作词人奖这个奖项。
对，
比如说2018年最新的获奖者是宋冬野。
对，我以前也是听歌也是比如说紧着林夕的听，他的歌我一般就收录、直接收录。
但是给英文歌写词呢也不是说没得过奖啊、但是你只能去这个竞争诺贝尔文学
奖
了。所以你看鲍勃迪伦为啥获奖呢、官方说法是说他在歌中创造了新的诗的表达、
是，
但是你看这句话好像这件事在中文音乐中好像就显得不是那么值得表扬。
对，我们可能觉得诗歌同源本来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所以你看，特别是你看从古诗古体诗、到唐诗宋词元曲，其实无一例外都是需要唱出来的。你比如说李白、他的很多硬质诗其实用今天的话说有点像唐代版的中国好歌曲啊。
对，
就是杨贵妃说要听新歌了、唐明皇把这李白从这酒肆里给拽出来说求诗要做歌，李白这边诗成宫廷乐师取就。
这个我就想到之前有那个说唱的人怼这些喊麦的，说他们特别没创意，就是把古诗拿来直接用，加上点自己的发挥，就是我你这他、
哦、
比如说就是锄禾我日当午，汗滴你禾下土这样的。
哦，对，但说到说唱啊，就我那天听我一个好朋友说什么呢，他说谁是中国说唱教父呢，是尹相杰。
好吧
多希望曹雪芹能听一听、啊、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离婚的时候最明了，赡养费可是一分一分不能少、
嗯、
感受一下、啊、这是1993年的尹相杰。所以网上 有句话的评论说，纤夫的爱也有不羁的年代。
对，刚才也说了嘛，我现在都用虾米听歌，我觉得这个听歌的方式也是塑造了很大一部分听歌的体验的。我觉得用虾米最好一点就是虾米诗歌，真是太好用了。就我这些歌呢，其实一多半都是在我们学校门口的台球厅里面识别来的，还有另外对，还有另外一部分是在发廊，然后还有另外一首呢，竟然是当时在波士顿中国城的中国超市里面听来的，这都能立马识别往后收藏。还是得靠自己在生活中慢慢发掘，就像玩那个 Pokemon Go 一样，你在大街上听见什么歌，哎，收藏。
所以说来源和渠道也是一个问题啊。像老一辈人可能电影是他们的主要渠道，很多反帝爱国主题的歌曲非常的深入人心、
嗯、
比如说我的祖国这样的歌是抗美援朝金曲，连很多香港的爱国者也会唱。
还有一个就是电视剧嘛，
对，电视剧也是80年代开始、
嗯、
就是三国呀、啊、西游记红楼梦啊，里面有大量的优秀的电视。
你一说我就想起那个片尾，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
一看你这不是真三国粉，这是
片
头。
好吧，
但然后到80年代呢，是青年们就听磁带啊，去找打口袋啊什么之类的。我们家现在还有一些邓丽君磁带、嗯、
对，
爸妈年轻时候听的。然后00年之后呢，突然有了彩铃这个东西。
对，我觉得这个真是很神奇，就造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传播。之前我听、
嗯、
之前我收集到郑源的歌的时候，我看他歌手介绍，就是说他对他2005年推出首张专辑成名曲《一万个理由》，无线彩铃下载量约1亿2000万余次，基本上应该是有手机的都下过，成为无线彩铃金曲销量总冠军、
嗯、再到今天，如果说网络或者抖音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听歌途径的话、
嗯、
那我在想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绕过审查的办法、
哦、
其实有时候网上发现哪个歌手被禁了、
嗯、
还会专门找过来听一下，正好还这个起到了这个
宣传的作用、
这个、反作用。对对对，比如说之前我听说了一个叫音三儿的北京的说唱组合、
啊、听说我听说过这个
被禁了，然后找来一听还不错呢。
现在让你听的都是拒绝黄赌毒这样的，
这就可以说是非常亚洲了哈。就是陈奕迅那个歌 K 歌之王、
嗯、
他其实是调侃了一番或者嘲讽了一番 K 歌文化、
嗯、
但是这首歌本身反倒成了 K 歌必点金曲。
还真是必点。
他说一生一世这肤浅对白，还有麦克风都让我征服、
嗯，
执着，你要答应比我过得更快乐，只要和你在一起，还有什么不愿意，让我一生一世永远保护你，为了明天的甜蜜，珍藏最初的。
我们这一期呢就是说到我们之前一个小小的爱好吧，就是听俗歌，收集俗歌，然后我们也对我们也谈论了就是这个歌曲跟语言之间的关系。那我不知道呢， 你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有时候听这个歌会被别人嫌弃，就是你嫌弃音乐品味的问题，
这个品味与区别。
对，所以说我就想说这个听歌的相对的优和劣啊，到底存不存在呢？就是有没有评价一首歌曲好坏的标准呢？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绝对的价值？
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人类学或偏史学的这种价值，就是说歌作为就是叫时代曲嘛，歌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但是我在想，即便是不管音乐美学和艺术价值，我们只说这个史学价值的话，就是说歌作为时代一面镜子这件事的话，我觉得对于时代的这种再现呢，可能也是有两种。一种呢是鹿港小镇式的，也就是说歌本身就是时代的某种真，它既是时代的产物，但它同时也给予时代某种程度上的反馈。
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对城市化背景下的乡村生活的怀念。
哎，对，其实包括一样的月光，
是
其实表达的也是有，
对，你是可以把它归结在这种议题之下的。
对，它是对时代有利，有一个有利的回应。它不仅仅是在被动接受，但是像老鼠爱大米的这种类型的，我们能看到歌是时代的产物，但是我们在这个歌上，我们没有看到它对时代，它跟时代说话，它是表达了什么东西吗？没有看到。所以从我个人的这个听歌上来说，我是更喜欢前一种，就我更喜欢这个歌本身在说一些什么东西的这种类型。
对，我觉得这可能确实存在两种价值，就是一种可能像你说的，它是有一种反思性的价值，就是它会提出对它面对的问题的一个回应。但也有可能有的歌呢，它就是它拒绝这种回应，它只是单纯的让你听到之后鼓膜震动，心跳加快，然后有一阵电流划过背部这种感觉。
对，所以它只是促使了你一种情绪上的释放和宣泄。包括你刚才提到了听歌要听歌词这件事，我们今天感觉起来啊，好像优秀的广泛传播的歌曲，它的歌词其实都是经不起这个推敲的，都是甚至是拙劣的，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问题。
就像一个人在梦游，像奔跑的犀牛这样吗？
还有不远地方你远远吟唱，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那我就想打一个比方，就比如说你说厨师这个行业吧，你可能做一些就是菜色味道都特别好的东西，你是不是也是说你并没有把你的食客当成是一个挑剔的人，你实际上只是为了激发出他们满足自己感官上欲望的这种方式，然后并且赚这个钱。
美食这件事儿跟音乐确实很像，但是有一点很有区别，就是吃饭你要先吃饱了才能当一个美食家。就是这个音乐也是，粮食音乐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听歌你得先饱了才能往好的要求，要不然你就是当安眠药听，就是或者是当饭听，那审美体验的那个级别肯定是不够的。
但你可以先听粮食音乐听到饱，往后再听别的。
如果你听粮食音乐能听饱的话，
可以啊。我告诉你，听完我粮食音乐989首，我觉得你基本上能饱了。
我太可怕了，我觉得我早就饱了。
好吧。